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新的话题。那今天我们 Webcast 的话题是这个 Windows Embedded CE 的实时性编程。那大家这个以后呢可以把我们的这个 MSN 机器人添上那么我们课程提醒还有很多东西呢都可以在这个机器人上面给大家。做一个介绍，OK，好，我们这次的课程呢，收听的时候，大家需要第一个了解这个 Windows Embedded CE 的一个基础，第二个呢，这个需要了解一些操作系统的核心知识，第三个呢，这个是要了解设备的这个相关的硬件知识。这次课程的难度会稍微的难一点点应该不过问题应该不大。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次课程呢，我们主要会大家介绍 Windows Embedded CE 中间实时性的问题相关的概念它的这个中段模型，然后呢，我们如何在这个 Windows Embedded CE 中间来实现实时编程，另外呢，还有相关的测量工具。首先，为什么需要保证这个实时性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个目前呢，Windows CE 呢，它已经是这个从这个以前的就是2.12开始其实一直到 Windows CE 3.0的时候，还有很多人说这个Windows CE 不是一个实时操作系统那么包括像这个。3.0的时候，第一次把这个我们所说的现成的这样一个优先级从就是原来只有是8位，一直提升到就是有256个优先级但是仍然呢会对这个实时性有很多的这个诟病的地方那现在呢Windows CE 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些东西呢已经就是。实时性这个方面的提升已经非常多。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在哪些地方可以用到这个实时性的编程？它的应用范围其实相当的广泛，包括第一个，这个很久以前在 Windows CE 应该是2.12、3.0的时候，就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说这个我怎么来输出一个高精度的信号？他当时是要拿这个。Windows CE 的这个操作系统呢，输出一个这个精确的一个方波方波的这样一个信号，但最后发现呢，它的这个精度就是怎么样都到不了1毫秒就是那每一次呢都有大概是这个2、3毫秒的一个误差那这个是精确输出信号，这是一块儿，然后第二个呢，实际上也是以后将会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个。应用的地方呢，会是机器人或者是高精度的一个控制。我们知道，在这个机器人身上会有很多的这样一个构件，包括许多的这个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呢，会把这个相关的一些环境的一些这个变化呢，就是给传回来。那么是由这个芯片来处理。那么通常来说。大家可能对有些网上的，如果说机器人比较感兴趣的人会在网上看到，比如说像这个，美国就是波士顿大学为军方做的这个，Big Dog 就是一个大的电骡就是一个四脚的机器人，可以负重，负重好像是15磅吧，然后这个具体的重量不记得了，然后可以在各种天气条件以及在各种不同的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中间自主行走，包括爬坡，比较崎岖的山路，甚至在冰雪上面也不会滑倒，当时这个，短片里面最比较震撼人的就是这个实验人员对着它猛地踹了一脚，但是它居然没有倒就挣扎了一下，这个，只是歪歪扭扭，但是没有倒下去。那么这些呢，都要求一个非常高的，就是实时性很强的这样一个相应的这个处理的系统。那么这个原来我跟NASA 的人，就是美国航天局的人在聊的时候呢， 他们有提到过曾经有这个曾经开过一次学术会议，就是说这个独轮机器人其实就是指的这个两轮机器人，只有两个轮子的机器人。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有点像那个怎么说呢？我们自己骑的这个独轮自行车。那么这个只有两个轮子机器人，它的这个平衡的时候，算法的这个精度呢要达到，就是它的这或者说叫做它的速度要达到毫秒这个级别就是1毫秒。那如果说不达到毫秒级别的话呢，那么两轮机器人的平衡就做不到。那么一般来说，这种平衡都是依靠陀螺仪来做的，那么中间肯定也有相应的这个算法在里面。虽然现在由于速度还有很多东西呢，很多算法都被固化在芯片里面了。那么比如说我们拿自己的可编程控制器等等来做，但是实际上对于这种高精度的这样一个控制，包括像机械手，这些控制呢，我们都是可以拿像 Windows CE 这样的嵌入操作系统来进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控制。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求实时性非常高，能够进行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个动作。包括这个机器人里面，大家都知道，一般来说电机会使用两种舵机和这个步进式电机。那么步进电机都是一步、两步、三步。那曾经我有朋友就是他拿这个步进式电机来做精密的工业机械手的时候呢，结果后来失败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控制程序的精度到不了那么高，所以就是这种非常精密的抓握动作呢是做不出来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包括像我这几个例子放像这种热敏感应的这种驱动，很多时候呢也需要一个高精度的这样一个实时控制。但是有很多人会说，那么包括热敏的这样一个打印头，现在外面都有它的这个控制的电路，包括像这个步进电机也有相应的这个控制的这个就是电路板，那我们只要把这个控制电路装上。那基本上呢，我们不需要这个操作系统有多高的实时性，就能对它进行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控制。虽然可以这么做，但是实际上呢，当然这个地方这个设计是一个双刃剑。从一个方面来说，如果我去掉了这些控制电路，转而用软件来控制的话，那么会大大的降低这一款应用的成本。也就是说，里面的电路还有相应的这种控制的系统全都被去掉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成本会变得非常的低，会变得非常的低。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呢，来看的话呢，这个如果说我们在一个芯片上面就是来运行太多的程序的话，我们在后面也会看到。就比如说在 Windows CE 里面，如果我们要用线程级的这样一个实时性操作的话，那要好一点。如果我们是使用这个，就中段级的这样一个操作来讲的话呢，势必会影响到系统的一些其他的性能，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多任务系统，并不是为了单独的一个实时任务而存在的。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这个控制和成本之间呢，就会有一个这个平衡。有的时候，如果说不需要太具成本，但是我们这个东西一定要做好，那么我们可以加更多的电路、更多的芯片上去，让不同的芯片去控制不同的位置。那这样的话呢，那就是各个微系统之间会有一些互动，这样会让整个的系统呢，它可能会更加的这个就是健壮一些。但如果说我们去掉了额外的东西，做的全部的东西都做到软件里面呢？那可能会导致软件的 bug 非常的多，从而导致这个整款这个产品的一个失败，或者是说最终性能上的一个缺失，所以实时性的这样一个要求呢，在我们所讲的嵌入操作系统里面，这个应用是非常广的，而且这个需求量是极大的，所以在这个Windows CE 这个5.0之前其实大家对它的实时性呢都一直是持这个保留态度。那么从5.0之后呢，我们对这个 Windows CE 它里面的这些内核呢进行了一些改动，所以使得它的这个实时性呢会变得更高。当然，这些只是一个从操作系统方面来进行的改进， 那我们在自己的应用中间也需要进行相关的优化不要因为自己的这个就是软件就是或者程序写的问题呢，导致最终实际上不应该导致的一些问题，因为很多时候我会看到说其实只是一个算法中间的问题，而不是说操作系统本身做不到。那么实时系统的类型其实分成两种啊，一种是这个叫做硬实时，一种叫软实时。硬实时的话呢，那么一旦这个实时性不能保证的话，整个系统就会失败啊，就是系统中间就会出现错误。那软实时呢，就是相反的，它的这个允许一定的这个延迟。那么在 Windows Embedded CE 中间，实时特性包括下面这些：第一个，支持优先级的继承；第二个，这个第二个比较重要，那么它支持这个嵌套中断，就是 nested interrupt，保证呢高优先级的事件呢不会产生延时。第三呢，它的这个时间精度呢虽然说是可以到这个50微秒，但是实际上呢，它的精度基本上做到1毫秒，就是1/1000秒这样一个精度。那可能有人会说啊，这个精度达不到，但实际上在真正我们在就是做了一些优化之后呢，这个精度是肯定能达到的。高级的线程调度以及支持同步对象，这同步对象实际上在所有的操作系统中间都是支持的包括这个 Mutex，然后Critical Sections 这些相应的这个同步的对象。这个有关这些线程同步的问题呢，大家可以自己去看Win32编程的一些基础，我在这就不多说了。那么 Windows Embedded CE 呢，现在已经支持多达这个32000个进程。那么我们记得 Windows CE 2.12、3.0刚出来的时候，总共的进程数只能是多少？只能是32个也就是说因为它的内存的这个或者是进程的调度的这个机制决定，它整个系统只有零到三十二。零到三十一共是32个 slot，那每个 slot 里面放的东西不一样，那么当时是硬伤，现在呢可以支持这么多个这个进程。那么对于这个实时性的这样一个定义呢，OMAC 呢它会有一个这个相应的这样一个定义。我先把这个图都显示出来。这个实时系统呢，它是这样定义的它是怎样的一个系统呢？就是它的这个计算的结果正确与否，不仅取决于计算逻辑是否正确，还取决于计算结果所花费的时间。如果不能满足这个系统的时间限制呢，就会出现系统的这样一个失败的这样一个情况。失败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我需要输出这个非常精确的2毫秒为这个半个周期的这样一个方波，或者是2毫秒为一个周期的这样一个方波。那如果说这个我们 Windows CE 如果这个程序不能满足这么精确的这样一个输出的话呢，那么它实际上呢就不是一个实时系统。那么从这个86年以来呢，通用汽车动力公司呢，它在这个制造应用中间实施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 OMAC 技术然后呢发现大多数的系统大概是95%的这样一些系统需要1毫秒或者是稍长的这样一个周期每毫秒的周期允许的变化幅度呢是10%或者是说这个100微秒实际上就是这个1毫秒的10%这是基于这个200兆赫 x86 系统的 Windows CE 的一个设计目标，在这个平台上面呢，就是响应时间是这个50微秒那么这个 Windows CE 基本上是达到了这个90%以上的这样一个 OMAC 评估的这样一个要求。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Windows CE 它的架构和这个实质性相关的部分的一个基础知识。那么我们都知道，在这个 Windows CE 上面呢，它会有这个OL 层。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做实质性操作的时候，无非是第一，设置更高的线程优先级，或者第二，我们自己来做这个这个终端的这样一个应用。包括，我记得很久以前在这个8086上面的时候，就是8086、8086上面的时候呢，这有的时候呢，我们要自己写一些计时器啊，当时还没有 VB 哈，只是有这个这个 Tuple C 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呢，我们在这些编程的时候，如果说我要自己写个计时器，那么当时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这个书满天飞。都是些什么Windows Embedded CE 啊，什么大全啊之类的啊。我记得当时还有是个专门的时钟芯片的这样一个编程，比如说8259A 啊。那么我们看到呢，在这个架构图里面，kernel 啊就是内核，这个内核这一块呢，就最上面深蓝色的部分。内核这一块基本上是和这个。驱动程序，然后呢，包括像 GWES，然后这个kernel 点 dll 之类的，这个 nk 点 exe 等等这些进程以及系统的这个底层模块相关的部分啊，这些是核心。但是在 Windows CE 里面，因为不存在核心态跟用户态的区别啊，所以呢，实际上我们在用户态也可以随意的来调驱动，然后我们知道驱动是哪个 dll，以及这个 dll 中间相关的接口就可以了。那么在下面呢，就是和硬件通讯的这一块呢是 OL 层，OL 呢是 OEM Adaption Layer 就是叫做 OEM 适配层那么实际上 OL 和 Windows NT 之间的这个HL 就是硬件抽象层 Hardware Abstraction Layer 这个呢是相对应的。那么在这个部分呢，第一有实时性的这样一个功能。有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电源管理的部分，还有呢，就是中断的部分和，就是和这个什么呢，就是包括像这个内存的这样一个初始化呀，还有和这个，就是调试相关的部分。那么我们和实时性相关的呢，主要是两个，第一个是这个跟时钟相关的这些功能，第二个呢是中断相关的功能。那么它们呢会直接跟底层的硬件打交道，包括这个时钟的这样一个芯片，还有呢就是说如果说是 debug 这块部分呢，debug 是可以通过串口、并口，也可以通过这个以太网来进行 debug，这些都 OK。所以呢这个。OL 呢是位于 Windows CE 的内核跟硬件之间的，那么从物理上来讲呢，OL 各个模块代码被编以后，就是编译成LIB 就是 library 文件，然后和其他的内核库一起链接成为 Windows CE 内核的可执行文件，nk 点 bin 或者 nk 点 exe。那么在这个 Windows CE 从CE 点 net 开始啊，就是4.0开始啊。包括支持 XIP 就是 Executing Case 就直接在 ROM 中间运行以后呢，这个 NK 是可以被分开的就以前都是一个整个的 NK 点 bin。那么后来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系统放成一个文件，然后呢里面带的一些这个额外的应用程序放成另外一个文件，这样我们在 update 这个 ROM 的时候呢，就可以只是。升级其中的一个或者是几个这样会更加的好一些。那么这个 Windows CE 内核在 OL 层呢，暴露了大量的函数和全局变量，包括像这个中断处理就是 real time 这块，电源管理、调试端口，还有通用的 IO 控制码，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 IO simple 那么我们在这个 Windows NT 底下是。Device IO Control 这个API 向下发送 IO C 码，那么在这个 CE 里面呢，我们是用的那个 kernel IO control 啊，往下发送相应的这个IO 系统码。啊，那么在安装目录里面呢，就是大家如果装了这个 Windows Embedded CE 以后啊，大家当然可以到网站上去下载 Windows Embedded CE 它的一个这个试用版。那么现在最高版本是 6.0 R2，那么6.0 R2 要求大家首先去安装正式版的这个Windows CE 6.0，然后再装 Windows CE 6.0 SP1，最后呢再装上这个 R2，R2 是一个在线的下载版本。大多数情况下面呢，我们对 OL 只需要修改啊，那么甚至不需要修改，很少情况下要自己来重写 OL 啊。那么我们在实时性这一块，如果要修改 OL 的话呢，一般来说是在这个中断向量这一块啊，就是中断处理这一块来做一些修改。因为包括像以前我们要做高精度的时钟的时候，通常来说都是直接通过汇编去。就是重新修改终端向量表，把时钟中断呢换成自己的这个小的应用程序啊，当然那个时候是 DOS 来做的，然后呢这个通过这个就是一个汇编的调用来做这个事情。那么到了这个其实当时很不爽，就是到 Windows 以后还有 Windows 3.1以后，就是 Windows 95开始出现了相应的保护模式，然后要通过这个驱动程序才能往下访问到这个部分。在这应用程序中间呢，不能直接的去做这个8259A 的这样一个时钟芯片的这样一个中断编程了啊。那当时这个我们都觉得很可惜啊，但是现在呢，基本上都大家都依照这个框框来接着往下进行。那么整个的这个启动的顺序呢，一般来说是有一个 bootloader，那么CE 自带的 bootloader 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包括有通过串口下载的 bootloader。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以太网的 bootloader，那么通过解压它的这个 nk 点 bin，然后开始跳转到 startup，这个 startup 函数呢属于 OL 层，那么这个 startup 呢主要是第一个初始化这个 CPU 为一个 known state 啊，然后第二个呢是调用内核的初始化函数 kernel initialize 啊，或者是这个 kernel start。啊，在不同的这个 CPU 底下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在这里呢看到，设置 CPU 为保护模式、初始化内存控制器以及保存相应的 OEM address table。这个 OEM address table 呢，主要是用来映射这个就是物理内存跟这个虚存之间的这样一个地址的。那么很多时候呢，包括如果说我们这个内存它的这样一个大小是，比如说非常大啊，包括我们。可能希望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CE 呢，都是在一个很大的 RAM 中间运行，要进行一些额外的一些改动，就是一些特殊设备的时候呢，有关内存方面呢，都是需要在这个就是 kernel initialize 这个函数中间来改，包括修改它的 OEM address table。那么初始化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比较重要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这个函数呢是 OEM init 啊，OEM init 中间呢会初始化相应的外围的硬件系统时钟和这个real time clock 就是 RTC 啊，相应的这个 kernel independent transport layer 就是 KITL 啊。那这个有的时候呢，这个KITL 实际上是我们绝大部分工具啊，包括我们后面看到的这个 kernel tracker。和就是相关的这样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guest，就是这个 CE 的这样一个客户端进行连接的主要的方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是需要调整到这个使用 ActiveSync 的啊。那么这是 ActiveSync 的话，我们也知道要在自己的这个OS design 中间把这个模块给加上。那么在这个 OEM init 中间呢，会关联所有的就是IRQ 和相应的终端 ID，然后初始化 PCI 总线、网络适配器、电源管理，还有相应的可编程终端控制器等等，还有系统时钟。那么最后呢，会检测是否有扩展内存。那么我们可以这个如果要通过 OL 来暴露一些函数指针或者全局变量的话呢，就需要在这个里面来实现。包括如果我们要设置自己的新的终端，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设。但是有一点， 自己的这个中断处理历程呢，就是需要写的非常的简单啊。如果说我们在这一层上面做了太多工作的话呢，会对整个系统的性能产生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影响。那这个呢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基本的它的一个架构。那么其实我们关注的应该是相应的这个就是 RDC 这一块和中断向量相关的这一块。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它的中断的架构。我们看到呢会有相应的这么几个层就是跟线程相关的 OL、Kernel 和这个 Hardware。那么它的整个的这样一个过程呢是这样的，我先把这个图全都打出来，OK。那么首先呢是这个系统中断发生，那么这个中断发生以后呢，我们所讲的这个中断处理的这样一个。就是系统的历程呢，它会来调用我们就是注册的相应的这个 ISR。那么在这个 ISR 呢，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g 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中断服务的这样一个处理历程，那么这个处理历程呢，通常来说呢是一写一段小程序，然后呢它会跟某一个这个我们所讲的中断的 ID 挂接起来，那么一旦系统发生这个中断，就会占用我们自己的这个小程序，那包括很多中断都可以换的哈，经常说，当然现在我们接触到这种东西都比较少了，除非是在驱动里面。包括什么呢？包括现在我们截获这个鼠标键盘的这样一个信息，都是通过这个截取相应的 Windows 消息来做的。那像最早呢，我们都是通过直接就是通过键盘的这样一个中断，来拿到这个键盘上面的这个Hard Key 不是现在的这种 Virtual Key，拿到以后呢，再做相应的这样一个处理就是键盘中断的这样一个控制程序。那么我们经常也做一些时钟中断的控制程序。那么这个 ISR 就是我们所讲这个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g 运行以后呢，就是会向 Kernel 就是我们所说的内核来这个怎么说呢？就是 signal 一个相应的 event 就是这个一个信号量，我们把它给wake up 一下，然后这个Kernel 呢得到，这其实就是线程之间同步的那个 signal 信号量，然后接下来呢这个 IST 呢就准备运行了。那 ISR 其实主要的工作呢就是 signal 一个 event，那么接下来呢 IST 就是这个 interrupt service thread 这个线程呢就会在某一个这个信号量上面在休眠，那么一旦这个ISR 把这个信号量给这个 signal 以后呢，那么这个 IST 呢就会被运行，那么由这个系统的这个调度历程去运行相应的这个 IST，而这个 IST 呢就是运行完了以后呢，再把这个 interrupt 重新 reset 一下，包括自己的这个信号量接着自己又休眠的这个信号量上，这样就完成了一次中断的这样一个处理那么大家再进行这个方面的工作的时候呢，必须非常的小心因为说过这个系统底下的硬件中断出来了以后呢，那么在这个中断处理就是 ISR、IST 还好一点在 ISR 中间如果做的工作过多的话呢，会导致整个系统的性能呢有这个非常大的一个下降。那么在 Windows CE、Image CE 中间呢，会有相应的这么几个概念。包括中断我们刚才讲的系统的中断、延迟、误差那么我们说过，前面已经讲了，在这个 OMAC 中间所归因的它的这个就是系统的精度呢是这个一毫秒，那么误差呢应该在10%，就是100微秒左右。那么线程、进程和驱动呢，这些东西呢，我就不再多说啊，因为这是 Windows CE 或者是 Windows 的一个操作系统这样一个基本概念。那么 ISR 跟 IST 刚才解释过了，一个是这个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一个是 Interrupt Service Thread， 它们之间的关系呢，刚才我也说过。OK， 好。那么如何在这个 Windows Embedded CE 中间实现相应的这个实时编程呢？首先 Windows Embedded CE 的线程有256个优先级啊，当然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如果说要做这个就是非常高精度的这样一个控制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进行这个中断向量的这样一个编程啊，就是中断的编程，而不是说在这个线程就是 user 这个级别来做。那么在 user 这个级别来做呢，我们到时候也有自己的一个方法。首先呢，这个256个优先级是从0到255。那么在这个3.0之前呢，这个优先级只有8个级别，就是0到7。默认级别呢是252，也就是说我们自己所有的这个应用程序在没有修改、没有做任何的改变的情况下，那么它的默认级别是252。0到248这个级别呢是可以被 OEM 厂商所保留的这样一个级别。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优先级它的这样一个描述啊，0到96呢这个是实时啊，就是相当于是实时的这样一个优先级。那么如果我们把一个线程设成优先级设成0的话，那么基本上意味着这个线程如果要这个运行，那么这个它会从一开始到结束不被打断的一直运行完毕。那当然这是个理论上面的一个说法。OK， 第二个呢如果说这个97到152呢，这是所有驱动程序的默认级别。那么153到247呢，这是比驱动程序它的这个级别要低的实时。那么这个实时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呢？比如说我们在应用程序中间确实要保证比较高的精度，但是呢我不希望自己的应用程序会就是比这个驱动更高，包括比如说我要用很快的速度去扫描相应的这样一个一些数据啊，那么应用程序只是来就是显示跟读取这个数据的，那么我们扫描呢是实际上是通过这个驱动程序来做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希望自己的这个应用它的这个线程的优先级会比驱动程序的优先级更高啊，所以呢就可以设到这个级别。那么从248到这个255呢，这些是非实时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默认级别是252啊，就是这个默认级别呢是非实时的啊，这个大家需要注意啊，这是这个相应的这个线程方面的一个知识。当然大家也必须要注意到，因为我们在这个线程调用中间呢，有可能会遇到一些类似于比如说提升或者降低这个线程优先级的这样一个场景，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就要注意了。如果说我们有这个多线程编程，并且中间有相应的这个线程同步的这个机制，包括信号量啊等等这些机制的话，那么有可能造成线程之间的竞争，就是说这个时候就死锁了，卡在那儿啊。那所以说大家在做这个系统调用还有相关的这样一个操作的时候呢，需要注意这个部分。那么要实现这个实时编程呢，会有下面的这些原则，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呢，我们需要将这个 UI 的操作从实时的这个线程来分离开来，那并且在实时的这样一个线程中间避免调用这个相关的UI 的功能。因为这样的话，比如说我在实时线程中间弹出一个对话框，然后让别人来填，那么这样的话呢，第一个这个对话框一定会阻塞这个线程，也就是说这个是实时线程，那么在大家填这个对话框的时候，其实这个系统就完全死在那儿了。那特别是说比如说我们这个做实时功能的时候如果说是在这个有手机功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种有人机交互功能的这样一个设备上面，就要尤其的小心， 否则的话，我这个实时的这样一个线程一启动，好，接下来大家这个机器就不能打电话接电话了。那么其实类似的这种就是资源竞争的这个情况呢，经常遇到过。像原来有一款不是 Windows CE 操作系统这样一个手机，里面就有这样一个问题。本来是打算通过 HTTP 跟外界来通讯的，但实际上后来这个就职人员发现呢，没办法做到。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他把这个 HTTP 的这样一个接口暴露给我，我在用 HTTP 的这个接口进行通信的时候呢，那它的这个采信就收发不了了，因为它是共用一个堆栈，那中间没有做多线程的这样一个处理。那么实际上对于一个复杂系统来讲的话，大家在做设计的时候，这一块尤其要小心，要注意，避免发生这个相应的这个 UI 和实时线程之间进行影响的这样一个我们所讲的这个现象的发生。那么如何进行这个就是 UI 和实时线程之间通讯呢？那么一般来说都用这个相应的就是跨线程的通讯，包括一些共享的这样一个缓存呢。或者是使用相应的这个 MSQ 这样一个队列服务等等啊，来实现它们之间的这样一个通信。那么第二个呢，要注意的原则就是，内存需要提前分配啊，就提前分配所有的内存，并且提前分配所有的线程和同步对象，而不是在运行到一半的时候再去分配。第二个呢，选择合适的优先级。优先级列表呢，我们在前面的这个 PPT 里已经给大家列出来了。那么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尤其是说要决定我的这个线程，它的优先级是高于系统的这样一个driver 呢，还是低于系统的 driver。第三个呢，可以使用 disable thread library calls 使用了这个函数调用以后呢。可以避免对 DLL 产生线程通知，这样的话呢，也能省不少的时间。其实原则就是说，尽可能减少调用堆栈，尽可能减少它可以消耗的可能消耗的时间。第三个原则呢是避免在实时线程中间进行系统的调用，就是过多的系统调用。因为在做系统调用的时候，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又起了一个新线程，或者是什么时候又，甚至可能说，会跟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实时线程产生死锁的这样一个现象。第二个呢，不要把这个 set timer 作为实时时钟来使用。这个 set timer 这个东西，不管在哪个编程语言里面就是在 Windows 这个系列里面，它都不是一个高精度时钟，而是一个精度很差的这样一个时钟。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当然这个很差也不见得非常差这个我们是指的说一定要到一毫秒这个级别的话，那么这个在他们是绝对做不到的。这个避免线程竞争，那么线程竞争呢，我们可以通过 kernel checker 来看到，待会儿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然后在实时线程中间使用这个 DWNK Max Prano Scale V，然后呢用这个。这个就是相应的这样一个调用呢，就是来避免占空间的重复使用，就是避免 stack 的memory 的它的一个这个 recovery。最后一个呢是说不要将信任的这个安全模式和实时混合使用，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我们需要一个 trusted security model 的话，那么安全警察会这个降低性能，这就好像说我们使用 .NET 来编程的时候。JIT 还有一系列的 .NET 的类型运行时的这个安全检查都会对性能产生不小的影响。那么如果要关闭它们的话呢，我们还是要用 C 加来做。那么拿 C 加来做的话呢，当然在 Windows CE 这个里面的话就会有一个信任安全模式的问题。那么我们的应用程序很可能会处在一个不受信的情况下，在不受信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干什么呢？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即使实时线程，它也要接受安全检查。那么这个安全检查其实会对相应的实时性会产生比较大的这样一个负面影响。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基本上要通过干什么呢？在授信进程或者是在驱动程序中间来使用我们的启动实时线程。那驱动程序都是这个在信任模式之下运行的， 它不会进行这个相应的信任的安全检查，所以在这样的话呢，就保证我们这个线程呢，它的这个实时性呢，能够得到这个系统的保障。那么当最后一个这个需要注意的原则，这是一些这个小的 tips。第一个呢，如果系统调用 OEM idle，那么直接返回而不是相应的这个休眠这个 device。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禁用demand paging，就是实时的这样一个分页。那么这个 demand paging 呢，实际上是说就在进行内存分配的时候是实时来决定，就是当时才来决定。那么所有的预分配都会。这实际上这个，说实话，这个实时性看起来好像有那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但是实际上呢，原则还是跟我们在这个算法中间的原则是一致的。算法中间其实就两个原则：时间换空间，或者是空间换时间。那么 demand paging 实际上是通过时间换空间，也就是说它的这个 paging 是实时算出来，这样就不用预分配相应的这个页表。那如果说我们采用空间换时间，那么 OK，实时性肯定是要用空间换时间来达到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肯定就要禁用这种相关的这个时间换空间的这样一些功能。demand paging 就是中间一个，我们可以用 load driver 来锁定单个的 DLL 啊，让它不进行实时分页。第二个呢，可以在 config 跟 bug 中间设置相应的 run flags，把它设置成 0x 3001。这样的话呢，就会把所有的模块都锁定住。同时呢，文件系统的这样一个快速驱动呢，我们不要设置相应的 disk info flag pageable，就是这样的话呢，可以提升相应的性能，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实时性呢可以变得更好。这个都是一些小的 tips。那么最后呢，那我们这个实时性到底做得怎么样呢？或者是它的性能如何呢？如果说我们这个自己的应用写出来以后，经常会发生，哎，好像死锁了之类的这样一个功能，怎么，这样一个现象如何，怎么办呢？那通常来说呢，我们有下面的三个工具来进行相应的实时性测量，一个是 kernel tracker lstench.exe 跟 ltiming.exe。那么这三个这个工具呢，实际上它们起的作用都不太一样，OSBench 跟 ltiming 呢，主要是进行一些时间上的这样一些相关的检查。那么kernel tracker 它们都是一些就是我们返回一些文本的这样一个数据的工具。kernel tracker 呢是一个纯粹的图形化工具，由 Python Builder 一起带过来的。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呢，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个信号量、线程的调度，还有就是线程死锁以及它的 priority 等等相应的情况，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来使用 kernel tracker 进行相应的这样一个，就是我们对实时性的一些要求的这个测试。那当然，如果大家就是真正实时的时候呢，是通过这个示波器，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外接硬件，在自己的这个开发板上进行测试的话呢，我觉得那样会更好。kernel tracker 主要可以帮我们来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包括这一类工具其实很多，就是像微软这边一些检测内存，还有这个泄露之类的这个工具。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如何来使用这个 kernel tracker。我想一下我的桌面。那么首先呢，我需要是打开一个这个模拟器因为我这边是拿这个虚拟机在这里做演示。首先呢，我们这当然这个 Device Manager 这个东西是这个 VS 208代。那么启动它以后呢，比如说我们把这个Mobile 5.0.PCR2 的这个 Emulator 启动起来，Connect。Connect 之后呢，我们看一下资料，刷新一下它的状态。好，在这里运行了。然后接着我把它 cradle 到相应的这个 ActiveSync 上面。好，这样的话大家会看到右下角的这个 ActiveSync 呢亮了。 那么我已经把这个 Emulator 连接上来了。那么这个呢，主要是为了让这个 Kernel Tracker 可以连接上来。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在 VS305 中间，我要使用 Kernel Tracker 的话，首先我需要在这个设置一下它的这个 device，我们看一下，设置一下它的连接。那么我们在 Target 上面呢，就是说装了这个 platform folder 以后，这是 platform builder，platform builder 呢，它在这个4.2以后，就是从5.0开始就已经被集成到了这个 VS205 的这个 IDE 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了这个platform builder 之后呢，可能会发现，哎，怎么没有看到以前那个 platform builder 的这个图标和文件夹？那么它已经被整合到这个 VS205 里面了。那么安装它之前呢，是需要安装 VS2005 的，目前来说呢，不只是 VS208。那么大家会看到，这个 remote tool 跟这个 tools 中间的这个 remote tool 是不一样的。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可以看到有这个 connectivity options。好像有点问题啊，OK，哦，不是这样，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这里面的 remote tool，我们看到会有 heap worker，heap worker 主要是来看我们的这个堆分配的情况的，process viewer register，这个 editor，还有这个 performance monitor 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看一下 call profiler 呢，主要是看这个每个调用，调用之间的这个关系，谁调的谁，然后调用的这个花的时间等等。这些方面的这样一个数据，我们打开 Kernel Tracker。那么 Kernel Tracker 呢，会有一个相应的这个Windows CE Device 的这个这样一个 platform。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呢 configure 一下它的这个 platform manager。那么这个 platform manager 呢，大家看一下，我这里已经改过它的这个情况。默认情况下是通过这个kitl transport 去连接设备的。那么通常来说，我们如果是自己做的这样一个image，然后在模拟器里面运行，还是在这个开发板上运行，那么都是通过 kitl 来连接。那么因为我这边是 Windows Mobile 的，所以呢，我把这个连接呢改成是 ActiveSync，这样我就能连上它了。否则的话，这个 kitl 是连不过去的，因为那边没有相应的 kitl 组件。好，OK，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连接呢，就是 default device，其实就是我现在连到 ActiveSync 上面的这个相应的模拟器。OK，那么连接之上，连接上以后呢，它会把自己的一些这个调试的 DLL 和 EXE 呢，就是组件放到相应的设备之上。让我们看一下，它接下来就会有相应的显示。我们看到这里会有相应的什么呢？一些图标，所有的这个图标都在这里，我这里就不多说。那么大家会看到呢，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呢来进行它的一个，就是缩放，比如说是1毫秒的这样一个级别的缩放。当然我们看到的是选中的这个线程或者是进程，也可以是比如说500毫秒的一个缩放。相关的这样一个，我们可以点中不同的地方来看，发生了什么事情。比如说，在这里我再把它变小一点。这是每个线程它的一个什么，它的一个这个执行的这样一个情况。比如说，我们看到这里会有很多系统自己已经有的线程，比如说像 tlook 它就一个。现在大家看到 thread blocked。就是它一直是 block 的状态。那么如果说我们要拿这个 kernel tracker 来看，这系统是不是有这个相应的 memory leak，就比如说我们要来看是不是有这个内存泄漏的话呢，我们需要就是用 event filter 把它 filter 一下。我们在这个找一下相应的这个 event filter。在 view 底下呢，会有相应的 event filter。在 event filter 中间呢，大家会看到会有这个同步。这同步是指的进程的信号量。那么 如果发生死锁的话呢，我们就来看，就要看这些信号量。然后呢，这是一些杂项啊，system TLB 呢也是我们经常看的一个选项，包括 interrupt 啊，这些是这个如果说跟硬件相关比较多，然后这个我们又进行终端向量的一些编程的话呢，在这里呢就是要看这个，我们也可以把，因为现在我们只看，如果只看 memory 的话，就把这些全都删掉。那么在memory 中间，我们看到会有 create heap、allocate heap、relocate 和这个 free destroy heap 等等。那么如果说我们一旦把这个 filter 打开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比如说随便找一个其他的这个file system 和把它的 block 住了。今天怎么做演示的时候没那么点出来了？Okay. 我们需要比较的是什么呢？是这个相应的，我们看到这后面会有图标，跟 memory 相关的 create heap、allocate 和这个相应的 free 和这个 free 和 allocate 的这个数量呢必须是一致的，否则的话呢就是说中间就会有相应的这个 memory leak，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看出来 memory leak 是谁中间产生的。当然了，这个确实也有点比较麻烦啊，因为我们要自己去看这个要数这个数量啊，确实比较累一点，辛苦一点。那么第二个呢，如果我们就是实时性上面出现了问题，发现会有相应的什么呢？就是相关的这样一个，比如说线程之间的死锁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相应的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说也可以拿这个 kernel checker 来进行相应的这个就是检查。那么我们可以干什么呢？就是首先呢可以进行相应的 find event 在这里可以找到相应的这个 find event。比如说我们自己写了一个应用这个当然不是 GWES 了，然后可以看到所有的线程。找相应的这个什么呢？找相应的这个type 就是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 event 的这样一个 type。当然，我刚才勾的全部都是 memory 方面的，那么所以呢，这里看不到那比如说我们这里看到 create heap allocate heap 然后接下来呢就可以找相应的这个相应的这个 event。我们看到实际上这个它没有就是。allocate 任何的这样一个 heap，OK，那么在自己应用程序中间呢，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找到什么呢？找到第一个，在这里我们看到 system TLB 然后还有 interrupt，然后另外呢，我们如果说线程死锁的话呢，通常来说跟这个我们所讲同步相关，我们只要找到同步的这些 event 呢，就能知道哪个线程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那么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大的这个图来看，我们自己的线程到底是不是按照我们想要的这样一个方式来进行运行的，时间片的轮转，以及每个线程，大家看到基本上呢这个Windows CE 的这个时间片呢算是1毫秒吧，因为它是精度到50微秒算是1毫秒一个时间片。但实际上呢，有的时候在做复杂操作的时候，我漏的一个 thread 也会发生，比如说100毫秒的这样一个。延迟所以这个大家必须要注意，因为这是一个强栈式多任务系统所以如果说一个实时 thread 运行起来以后呢，它也许可以到达实时，但如果说算上 load 这个 thread 的时间呢，可能就会有比较大的偏差了。OK，这是大家必须要注意的。那我们可以通过它来看自己的这个 thread 运行情况，到底是不是把所有的时间片都用到了，或者说什么时候让给别人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它的。这个时间片就是，或者说调整它的这个priority，或者说直接用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中断编程去解决这个问题了。OK，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kernel check 的这样一个演示。回到我们的 PPT。 我们刚才呢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第一个呢为大家介绍了就是 Windows Embedded CE 到底为什么需要实时编程，我们实时编程有哪些应用场景，包括像这个高精度的控制啊等等。第二个呢有关相应的这个实时的定义以及相关的概念，软实时、硬实时以及 OMAC 对这个实时性的一个就是具体的这个时间上面的一个定义。接下来我们看到了 Windows Embedded CE 它的一个底层 OLL 的架构，OLL 到底是如何工作的？它的中段模型是如何工作的？那么这个中段是如何影响到系统性能的？最后呢，我们又从这个就是刚前面讲的是 kernel，后面我们又从 user，就是从这个自己的应用程序的角度来讲，每个线程它在需要实现实时编程的时候，第一，线程的优先级应该如何设？第二呢，这个线程应该注意些什么样一个方面才能实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实时的特性？最后呢，我们介绍了比如像 kernel tracker，当然另外两个工具，这个 IO timing 啊，还有这个 OS bench，大家可以自己去使用两个文本的这样一个工具。那么使用 kernel tracker 的时候，可以看到自己的这个线程是否是按照我们想要的这样一个方式来执行。虽然说枯燥一点呢，但是毕竟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能够让我们来判断这个实时性呢是否达到了我们预期的一个目标啊。这是三个测量工具。那么大家在这个课程结束之后呢，可以到这个微软的这个官方的下载站点去下载 Windows Embedded CE 6.0的这个 Evaluation，就是它的一个评估版本。评估版本好像是可以做一个还是两个 image，大家可以拿着它玩一玩。然后来看一下这方面的这个功能，包括像 kernel tracker 等等这方面的工作。然后第二个呢，大家如果需要这个有更多的问题需要交流，或者是需要更多咨询服务的话呢，可以通过下面的 training@vigogo.com 来联系到我。第三个呢，大家也可以有问题的话，可以到下面的这个微软的 ISV 和 Web 解决方案合作伙伴的在线技术社区去发一个帖发些帖子注册。那么今天这个课程的这个讲解的部分呢，先到这里。接下来呢，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了下面大家提问，然后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好，欢迎回来。今天这个课呢，好像大家都没什么问题。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那接下来呢，请大家这个填一下反馈表，您的反馈意见对我们提高下一次的这个培训质量呢，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帮助。另外呢，这个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下一次的这个广播，谢谢。